前面就讲到是说那个自己能够行六波罗蜜，然后呢不只是自己嘛，而且呢很可能就是说别人教他这样子他也能够做嘛，哈，所以呢从第五行开始是不是啊，他讲啊这个讲完了，
对，
好，没关系嘛，哈，他说不由他教而自己能够行六波罗蜜。为什么这边特别提到六波罗蜜，就是一般我们听到那个大圣的话就会讲六度万恨嘛，波罗蜜就是度，哈，一个是因义，一个是那个意义而已，哈，所以呢他讲说六波罗蜜嘛，哈，那也就是说不用人家教他，然后自己也能够行六度，哈，那你想看看你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有没有人教你，就说你要做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六种，没有，那你自己会不会做？不会，那我们都一样凡夫，哈，那但是呢那个大菩萨都不是这样，他说没有人教他，他自己都会做嘛，他可见他是术士修来的，哈，然后他说怎么样呢，他就说能够完成这四圆满这四种法的话，他就有办法做到嘛，哈，是不用人家教他都有办法做到。第一个就是说他能够布施，用布施的方法来引导人家，哈，其实要解人缘，我们常常讲说还没有成佛先解人缘嘛，哈，如果你看有一个人，然后你就看到他根本你都还不认识他，但是就是很想跟他讲话，很想跟他聊聊天，很想跟他就是说给他善意的回应，有没有这种的？有嘛，哈，尤其那个小孩子明明就是跟你真的是无缘无故，无缘无因无缘的，但现实世间无因无缘了，哈，你可能做结论是什么，你看到一个小朋友然后他眼睛就咕噜噜的一直看你，那一般就是说别人的孩子我们都连动都不想动，甚至连看都不想看嘛，哈，但是有的小孩子呢你就一直看他的动作，然后呢甚至还会跟他逗他笑一笑，哦，就是他比较有人缘。那你说小朋友跟你有结什么缘？这辈子到目前为止可能没有，但是为什么有的小朋友你就很喜欢跟他玩，就是他一般我们就说一概一概缘，但是问题就是根本不认识的小朋友怎么有缘嘛，那很可能就是前辈子结的缘。那如果我们在家里也是一样嘛，我们每个都是有家庭的，那有家庭的话那当然至少就是兄弟姐妹，然后有父母亲，甚至呢像你们的话有孩子孙子嘛，哈，然后你会不会说哎，每一个人你都跟他平等看待，当父母亲的孩子不要讲多，两个就好，两个孩子你可能这两个孩子当中你可能就有的也其中有一个孩子呢他怎么样都不想跟他讲话，那一个孩子呢你就说哦，他有哪一天如果没晚一点回来你又觉得好像不自在，你虽然很累了你还是很想就是说要等到他回来然后跟他聊聊天，甚至他已经是30岁了你都还想着说我要煮一碗热热的汤给他喝，哦，但是有一个呢就说这大汉自己不去吃，回来一样是自己的孩子，我们都会这样子分别嘛。然后你说有没有平等心？没有啊，哈，哦。你要说即使是双胞胎，我们都也没办法平等心。有的双胞胎，有的你就是看，有的就是看起来就很讨厌，不能讲很讨厌嘛，没有那么讨人缘嘛，哈，哦。那有的呢，你就是觉得说他好像非常的那个，哈，哦，然后你就想说这是为什么？当然世间人都讲说手指头伸出来都没白挡嘛，但是实际上从佛法上来讲可能就是之前结的缘。那之前怎么结的缘？我们在一个团体当中你会发现说哦，那个团体当中好像大家都很冷漠，很冷漠是很好修行，我坦白讲很冷漠是很好修行，就是说没有牵扯嘛，哈，但是呢很多人都不想进去那个很冷漠的团体，然后就很想着说好不容易进来的时候就很想把这个团体呢把它搞热一点，哦，就是大家熟忍度能够好一点，然后呢就互相关怀问候，这样子才 好像觉得是说这样子才好嘛，哈。那你要说刚开始，像我今天遇到一个，因为那个人呢，其实是之前就跟我联络说要来，然后呢，昨天晚上我比较晚回去，所以呢，他就没办法没来，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要来，你就明天早上10点以前要来，要不然的话我要出门哈。所以呢，他九点多来，我心里就想说，一般人尤其就是说比较忙一点，或是心情不是很好的话，可能连早餐三餐都不是很正常。那我就想说，哎，我就准备一下哈，就是有个点心或是什么准备一下，然后我自己也吃一点，免得就是说到时候他们不吃，那我也要饿肚子嘛。所以呢，我就想说，我自己就先吃一点，然后呢，就等到10点了还没来，他想说我不是等他了，我要开始煮我的咖啡，然后也想说如果人家来的话，他要喝也可以喝。煮完了，他来了以后呢，我准备的点心他也不吃，准备的咖啡也不喝，准备的开水也不喝，那真的是就会觉得说，哇，怎么打开话匣子嘛吼。然后当然因为都不熟，你也不可能就说你就给我喝下去也不行嘛，因为他每个人都一样不熟的话，其实就有点比较会谨慎一点，甚至呢就是说礼貌上不能喝。哦，很多很多乡下人都会说，哎，第一次见面呢，那就是不吃人家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呢，在这个部分就有点比较难结缘嘛。但是呢，我还是说，哎，大家怎么样，然后我自己就先吃，然后就这样就吃，然后其实就是怎么样，先一个布施善意的一个布施嘛。那这样子慢慢的把人拉近了。本来刚开始第一次见面绝对不会把话讲出来，不会把心里面的话讲出来嘛。但是呢，我知道说他心里的痛苦，所以呢，我就是，这个很好吃耶，这个很补哎，这个咖啡很香哎哈。然后呢，真的，然后我就说，好啊。他慢慢的就带进话题，我说到底要你们到底什么问题，然后怎么样就开始谈嘛哈。然后我发现我今天也讲的比较理想，就是说那你看看嘛，因为对方是一个先生，其实50几岁而已嘛，就自杀嘛，他在他们没有完全没有预警之下发生这种事情啊，所以呢他很难去承受。我就说那之前有没有哪一个孩子跟他比较有话说的，他说想想那个太太就说他跟我最有话说然后我就说哦，那他跟你讲什么，他就说什么都没讲，然后什么真相都没有嘛哈。但是平常会这样就讲，然后等他去回来，然后前一天还跟他讲说11点嘛，你马上等来啊哈。他就说哦，我在新义路哈，因为11点了，他就是卖就是摆摊的啦。然后他就说，因为前一天星期五嘛，一般是讲小周末一般人会去逛街，然后他觉得说哎，那小周末生意比较好，然后他先生也知道嘛，然后就说哎，那11点还没有回来，他平常都会等他回来嘛，回来以后然后再去睡觉。然后他就看11点了，他说啊，你今晚在哪？我在信义路。然后呢他就说啊，阿妈妈我等了11点嘛，啊，我就信义路啊。结果一下子他到家，他说哦，你刚才讲新义路是说你坐车到新义路，他说对。结果呢回来以后呢就弄一弄，然后可能彼此也没讲什么，就睡觉嘛哈。结果呢就问他说，你今天这样子卖到这么晚卖多少，他就说4400。他说哦，那就好了呀哈，其实真的这样辛苦一天这样4400在他们来讲是算很好，小周末才有这种收入嘛。结果他就说哦，这样很好。然后就没讲什么，然后就各自回各自的地方，然后就休息了，11点多了嘛哈。结果他就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说啊，你怎么没去运动，就问他先生怎么没去运动。结果他先生好像说出去一下子要进来，然后我就说啊，你都没什么预警，他说没有，然后也没讲话，然后回来，然后他又问他说啊，你哪都去讲个啊。结果呢他就出去了，出去就没回来了。他没回来，他又等着他，等到10点多，他发现呢，他如果再不回来，因为他要批货，要去医院找他， 结果没想到他想说，哎，天黑了就上去准备收衣服还是什么，结果才发现。然后他就说完全没预警，所以呢他怎么样，我就说那你就是平常跟他讲话，哦，没有讲到心里的话。他说啊，他就只能跟只会跟我讲，就是这样子，平常就是会讲啊。我是说是会讲，只是平常落于那种客气的话。我们人跟人之间其实大部分很多都是客气的话而已，哦，真正能够深谈的要自己非常亲信的才能够深谈嘛。那我就说难道他孩子那些都没有跟他谈到深入的地方的部分，因为会有这种症状应该是之前就已经有了，哦，然后有来什么结没打开嘛。然后我就说那他平常，他说他平常都锁在家里都不出门的。我说亲戚朋友都没有在附近的，他说有，以前都会谈现在都不谈。我说那个就是了，这个症状就是这样子嘛。然后呢我就说啊，你不要只顾着赚钱，我说你要了解他心理，因为你们毕竟是同一家人嘛，结了婚就是这样。他就说哦，他哦，他从开始结婚以后就后悔，然后呢就我说然后呢就没话说。我说是不是话就慢慢的都套出来了嘛，然后就套，他说哦，他家庭怎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然后我就说我心里就觉得说人生真的是苦嘛，哦，好不容易现在孩子都长大了，但是呢那个苦还是存在嘛。有的人是说你如果说相聚可能刚开始不是很有缘，慢慢的那个缘会越来越深，结果竟然会是这样的。然后就说从头到尾他都没有，他都在后悔当中嘛。那一方面就是说第一个一个人身体不好，然后又加上没办法深谈的人，那你想他的前途就完全都没有嘛。所以呢他会走这一条路。那我当然我就是我后来发现我讲这一句话很不慈悲嘛，我就说你要没有谈到他心里的话啊，当然这个会听的人可能就知道，就是说我讲的是什么啊，他听不懂的人可能就不知道嘛。因为可能之前我就已经有点听到一些话，但是我不便说破嘛，就是说啊，那你要常常，他就说那现在怎么样，他都常常有那个阴影，说那个阴影就现在趁现在刚走嘛，刚走你可以一直跟他讲嘛，哦，就是一直看是忏悔呢回向啊什么这样的方式，这样子去给他讲。这个就是说你刚开始要怎么样引导人的话，可能要用布施的方式。那布施的方式就是有很多种嘛，可能财务的布施，哦，财跟物嘛，所以呢财务不要一想到财务就是金钱嘛，哦，然后呢财务就是说哎，今天你是太太的身份，你要一大早起来赶快，哦，弄个很简单的早餐，然后呢就献上爱心的早餐，这也是一种财务的布施啦。但是你身边的人啊，然后呢再不然的话就是泡牛奶的话，那煮个弄个开水牛奶冲一下，是两分钟而已。但是两分钟你如果说那种啊好无奈的这样子随便弄一下，跟那个很恭敬然后很欢喜心的这样子弄的话，一样的时间，但是对方的感受就很不一样嘛，哦，那这个方式就是这个财务的布施。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那个言语上的布施，言语上的布施可能在家里面的人比较没办法做到，就是说直来直往，直来直往就是说啊，家己人啊，啊有什么话就直说嘛，不高兴就直接骂嘛。错了，那个真的越亲的人越容易受伤啊。我们常常讲就是说，哎，跟别人都会讲说情怎么样，对不起怎么样哈，跟自己家里人这两个句，哎，三句话嘛，情、对不起、谢谢，都好像是跟朋友的，跟家里都没有这三句哈。以前我家也是嘛，然后后来呢我有一次回去我就说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我哥就觉得说已经有点忍耐不住，他说我是你哥哥哎，我说哦好对不起，他说，然后我嫂嫂就说啊，自己的人还要对不起。然后我哥就觉得说人家他讲得出对不起就不容易，然后慢慢的孩子也受到我们的那个影响嘛，就说哎，我说要讲什么的话可能前面一个字加上去请，那个你请下去的时候他要 他要不答应都很难。所以呢，有一次我就说我要到哪里，然后我心里也想说，我每次回去我三哥那里，要去我大哥那里，其实走路大概15分钟或是20分钟这样子嘛，就是看我走快走慢。然后那一天就是特别有带了比较重一点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我先回去我三哥那里，我三哥每次都一定会载我去我大哥那里。结果那一次呢，我三哥我三嫂都在看电视，然后我就好难过，想说你不会载我去哦。然后呢，我三哥就看了一下，然后呢，讲起就好啊。结果后来我就想说，我拿那么重啊，你怎么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既然你不载我就算了，我就走，就走到我大哥那边，我就很难过，我就说，竟然都在看电视，也不是在忙哦，就不载我。然后我大哥就说，你是妹妹耶，你要人家帮你做什么的话，你都没较好嘴咧。我说哦，好吧，那等一下我请你载我回去好不好。他说我已经很累了咧，但是你讲的这一句请齁，我实在很难给你推迟咧。我说哦，好，谢谢。他说，我大嫂就说他哪里没辙。因为真的如果一般人，他可能就说你自己坐车回去，然后你就请谢谢什么都讲下去以后，他就是在练他都要载你。然后有一次我说真的这三句话真的是万灵丹，但是这三句话就是言语的布施，那你可以把人引到你所想要的那个地方嘛。所以呢，你如果当一个菩萨，你是不是要解人缘？第一个就是先布施，布施的部分呢，就是说你用东西、用财物、用言语，甚至用个你的和善的表情。如果你看到人家你都是这样子眉头皱在一起，我想十个里面有99.9%的人都不愿意看人家的苦瓜脸嘛，因为人生实在够苦了，实在是看到苦瓜脸就会觉得说那我自己更苦，所以呢就不要看。那不要看久了以后，他就帮你贴一个标签，我们不看到他来不要看，那这样子的话你根本没办法去度到人，对不对？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言语的布施，然后表情的布施。所以一般是讲，就是说脸上无嗔真供养嘛，那这个就是你言语上脸上的表情其实就是一种布施。这个不需要花我们的金钱嘛，一般人讲到布施就想到说我要做什么功德，要去帮他做什么事情，或是甚至要拿多少钱出来才叫布施。其实布施很简单，布施只要你很真诚真心真意的，你旁边的人都受你感动，那这个你很容易就结人缘的。那结人缘很可能你的关系就拉近，然后偶尔你的错误是什么，人家说哎呀，人家他就不小心嘛，他会替他就是会直接设身处地的跟他讲的时候，这个人本来就是很有礼貌，就是不小心可能没看到你又是怎么样，所以呢布施是万灵丹，结人缘的万灵丹。所以呢那个六度里头他摆在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菩萨如果不会学的布施的话，那他没办法度人，没办法结人缘，因为没有人缘他不怎么去行六度。但是呢就是说要很清楚的，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自尊，所以呢绝对不能用言语上来就说我来指导你，我是一个大菩萨，我要指导你这个小菩萨怎么做。然后呢就开始你进佛堂就要三拜，问题是他就跟站在你后面一直看你进佛堂要三拜，但是他从进来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你三拜。那这样子的话，你想他会觉得说你们的菩萨，你们所说的那个菩萨道就是用嘴巴而已，那他永远不会接近这个团体，所以呢我最怕的就是说有人这样子一去哪里，然后就开始跟你指导，就说往这边往那边，然后呢你都不会这样亲自带他走一下呢，往这边往那边。我想到这边那边是哪里，我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也是一样这边那边，然后我光是听到我就本来是很高兴，然后呢慢慢的就静下以后呢，你若再一个在那讲往那边的时候，我火就大了， 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你没办法督导人，好，很可能就是说你亲切的方式，啊，然后怎么样子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不要说他人之过，哈，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尊心嘛，你把他的过失讲出来以后，他面子挂不住，他就会离你而去，那离你而去的话，你就没办法督他，所以呢，他讲。不说他人毁尽之罪，毁尽之罪就是那犯过失的部分嘛。但是呢，如果是说你的亲朋好友，你是真的发现他可以讲，他会听你的话，那你可以偶尔点他一下，然后让他知道，因为有的是在犯错当中他不知道，那你让他知道，你让他知道，他知道以后，你看他的行为，他如果说要改，他就会改；他如果不改，你不要再讲。因为在讲等于是说他会觉得说你为什么都没有看到我的好，都看到我的不好，那与其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要再做了，对不对？因为这样子就是说破坏关系了，破坏关系你根本渡不到他。好，那第三个就善知设法教化众生，你就说你要好好的善巧方便的用佛法好，然后呢教导众生，不是说教导他说这个咖啡调什么鲜奶加再加糖比较好喝，这个没有用嘛。当然是比较好喝，可以拉近人的关系，就是好像很轻松没错，但是下来因为前面是慢慢的把它引进来，到越到后面的话就是表示他越深入了嘛，那越深入他已经进来你这边的时候呢，你要给他佛法，你不能再教他那种五欲的享受这个部分，所以呢，就用佛法来教导他，就是像说给你鱼吃以后呢，还要再教你怎么去捕鱼，好，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他解身法，好，就是说让他通达了解圣身的佛法，然后呢，通达就是表示有办法进去修悟修正的部分了嘛。所以呢，他就是第四个，就大解身法。好，好，这是那个上礼拜讲的部分。那一样，前面一个就是说有因缘，然后不要失去善根，就是说看到他人的那个好不容易有冒出一个那好的芽的时候呢，你不要把它灭掉嘛，然后也让你自己的菩提心芽呢也慢慢的滋长啊，就是说看到他人的过失啊，你要。不是说我赶快把眼睛闭起来，就是说你看到他人的过失，你稍微反省一下自己，然后呢不要光是只看到他嘛。有时候呢常常都讲说指责别人的错误振振有词，自己的错误都看不到嘛，因为眼睛向外，然后他现在讲说你不要看到他，你先把眼睛收摄起来看自己的意思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看到人家生气的时候呢，那一个很愤怒像出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常常我们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说你生气我也生气啊，夫妻会吵架常常都这样子，然后你较大你大声，你不高兴你大声嘛，那我比你更大声，我把你压下去，然后对方再更大声，然后最后呢大声不了就干脆动手，就这样子嘛。他说不是，看到人家生气的时候要用慈悲心来对待啊，他真的因为他陷入无明了嘛，他被烦恼所左右了，所以呢我们当一个菩萨，我现在是一个菩萨嘛，所以呢我要让他息怒，所以呢要用慈心给他快乐的部分。第三个呢就是说你要跟他讲因缘嘛，让他理解就是说这个嗔恨或是这个你的挫折或是什么因缘，那通通都是有因有缘的哈，然后呢不要把这个当作一个实法执着在那里。那第四个呢就是说别忘了你的法心，好，所以呢菩提哈，这是那个往前看的部分嘛哈。那现在我们往后看，好，往后看就是第八行，好，今天的进度嘛哈。他说梵天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是法，能转舍禅定还生欲界，何等为是？因为第一个我们想到菩萨的定义是什么，你所理解的菩萨是什么，菩提萨埵，萨埵就是众生，菩提就是觉悟的众生， 或是让众生觉悟的人，对不对？觉有情嘛，觉有情不是两个意思吗？菩萨一定是觉悟的嘛。好，然后呢，再来的话，他会帮助人家觉悟嘛，所以他讲觉有情，是不是？好，那如果要帮助人家觉悟，或是呢，你自己要修觉悟之道的时候，要在哪里修？你要帮助人家觉悟，你离开人群有没有办法帮助人家？可能没办法嘛，所以呢，他说不是要到天界嘛，是要再来人间，再来欲界才有办法帮助众生，因为欲界才有就是那个五趣杂居地嘛。那你如果禅定很高的话，哎，升天很快乐，你根本不会想到有苦的众生需要帮他离苦得乐。所以呢，他就说你要圆满四法，才有办法舍掉那个升到天界，然后呢，能够成愿哈，然后还生回来升到这个欲界，因为升到欲界才有办法度众生嘛，好，所以他这个关怀是这样子，不然的话，你会想说，哈，欲界娑婆，五浊恶世干嘛要来？那每一个菩萨如果说都不要来，那五浊恶世的众生就越来越苦嘛，哈，所以呢，他的大菩萨就是说，还要再还生欲界，好，回度娑婆。他说怎么样有哪四个呢？他说怎么圆满成就哪四个呢？第一个，其心柔软故；第二个，得诸善根利故；第三个，善修智慧方便利故；第四个，不舍一切诸众生故。好，就是说一个菩萨他能够不要生，不要修那个生定，然后呢回度娑婆，第一个一定是他非常关怀友情，好，然后他关怀友情，对友情非常慈悲的时候，他的心不是刚硬的。当我那看，哦，我一讲到我不高兴的事情，你想看看你自己讲不高兴的事情，希望大家想看看，你在从你有记忆以来最不高兴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呢，最伤心的事情什么？然后呢，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这三样，你们想一下。你看讲到快乐的那个时候，那个表情就很不一样。但是讲到生气，看你们在刚才在讲生气的时候，哈，啊，生气到好像有点里面就好像真的快要坐下去那种感觉。那你看那个表情，好，是这样子。那你的心会是怎样？生气的时候。啊，你不要气了，那是你哥哥，那是怎么样？你会听得下去吗？完全听不下去，因为硬邦邦的。那你如果说讲到很高兴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那个血液循环都还好，然后呢，什么都能够听进去，对不对？好，你要说现在在讲什么的时候，你在说好，好，那个都很那个心就好像海绵一样。你什么都听进去了，所以那个是不是很柔软？但是如果当你很生气的时候很刚硬，那什么话都讲不下，什么话都听不进去，甚至呢气到话都讲不出来也有可能，哦，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当菩萨可能心要柔软。那我常常讲是说我有很生气的时候，就像你们所说的被误解了，被误会了，哦，那时候很气，以前我都会很气，马上呢，就我不是这样，我怎么样啊？那个声音就拉高八度，然后呢，越讲就越快。但是你在生气的时候，那个越讲越快，就结结巴巴，然后就好像气到发抖那个声音。但是实际上，人家都听不懂你要讲什么，因为大家看到一个脸都红红的，然后呢，那个声音高八度。那个屋顶掀起来，但是呢里面内容是什么等于我们都白讲，因为对方都没有听清楚。后来我就学会了，因为为什么当你生气被误解的时候，我也会很难过很生气，但是呢当我生气的时候，我就先深呼吸一下，然后呢我就故意真的那个就是要用力量的故意把你的高八度呢往下拉，哦，然后就像上次有一个人就跟我讲说你都怎么样弄那个什么，然后我就说是的，我这样子吗？然后他突然听到我的声音变得不像平常讲话，然后他就看我一下，然后我就说 这句话是谁说的？然后他就停下来，不敢再讲了。然后我就说，其实你们讲这个，这个是不是真的事实？你有看到我这样子吗？然后他就说没有了，我用猜的。我说好，那就好了，因为你再追究下去没意思了。他用猜的嘛，那表示那你猜的我不是这样子嘛，那你自己猜错了啊。那我就不想再讲下去了。然后他就知道说，嗯，那师父还是很厉害，他不会马上上当就生气嘛。他就是还会稍微思考，因为当你把气拉长，因为你生气的时候最好讲话讲长，就是一句一个字讲长一点，故意拉长。第一个，你拉长的时候，你的思维会比较缓慢一点，然后你就不会那么生气啊。然后你要想说，我就是要把这一句话讲完，然后呢，你慢慢的讲，他听懂了，然后觉得说，哎呦，这个人不可藐视哈，你看。讲话还是很有道理，他虽然把我们把他激怒了，但是呢他没有受我们激怒，他的思考还很清楚啊、哦、那真的他也不敢再一次就好，一次以后他都不敢再给你讲任何话。然后呢你可以生气的时候你可以就说，哎，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可以把话讲完以后离开啊、哦、然后让他就自己去思考。像我其实我也常常被误会，以前被误会都很难过，然后呢要把这个心里的不满呢讲给第三个听第四个听，好像就是说我讲出去以后我舒服一点，但是实际上呢我后来发现讲出去对方呢说不定又把这个话又讲出去，然后反而误解更大。然后我后来就觉得说，嗯，我出家我要想办法克服我自己那个生气，因为我很容易生气，我要想办法克服。然后呢也不要求别人来怎么样，我就想，嗯，好，那就这样子，好、哦，因为佛陀他是叫我们说，我们心要柔软嘛，但是我现在呢已经硬下来了，那我怎么柔软？我只能从我的气开始，气拉长，就不会那么短嘛，因为短气的话很可能呛到你死掉了，人家根本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死的，哦。那很无缘无故嘛、哦、所以呢好可惜，不如我拉长一点，然后呢练习我的深呼吸，然后我的肺活量打开呵呵，然后你那个慢慢的目标转移以后呢，诶，他讲的很好玩嘛，他讲那个你看他最后都把你他的源头都跟你讲，他说没有人告诉我我是用猜的。那你要想他真的很无知嘛，因为我们不是佛陀，我们不能骂他很无知，我们只是说哦，那好了、哦、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这样心就柔软一点嘛。第二个呢就是得诸善根利故，因为你有福报，善根就是一切善法的根本，那就是福报嘛、哦、你有福报的话，那你要记得你就是继续嘛、哦、就是说继续再让这个福报再增长，所以呢要讲得诸善根，就是很多，不是只有一个而已嘛，很多个善根，然后呢让它力量发挥出来、哦、那第三个呢善修智慧方便利故、哦、就是说你要好好的修持那个智慧，因为生气每个人都会，做人打人每个人都会，但是呢你要让你不生气，要让你能够众生不要怕你，你就是不要常常那个心很刚硬嘛，因为常常生气的人众生不会想接近你嘛，那众生都是很喜欢慈悲然后慈祥的人，所以呢我们就要学看看，哎，怎么样不生气，然后你就看生气有没有用，这件事情如果已经发生了，那我对他生气有没有用，他还是一样事情就发生了，改变不了，那我又何必浪费这个气呢，对不对？然后生气对我有没有帮助？心中变崩菜，然后呢甚至呢血压就飙高，哎，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保护我自己，所以我不要生气。然后第三个，我对什么生气？这个事情是死法吗？永远不会变的吗？还是它是正好因缘和合的？那如果因缘和合的话它一定会变嘛，那我又干嘛要去对它生气？因为他就像做梦， 像那个变魔术，那我对他生气是不是像小孩子一直指着那个天上的月亮说我要那个月亮一样的愚痴嘛？那我就不需要，所以呢要去善修智慧，就是佛法他讲缘起的这个智慧啊。然后你这样子的话，哎，你自然而然你能够放下那个执着，然后就不再生气了嘛。然后呢你要度众生还要方法啊。他说哎，这个众生很难过的时候，你总不能跟他讲说哎呀一切都梦幻化了，梦幻泡影，然后呢你家里的人走掉了，那个也是他也是梦幻泡影。他觉得说你这个有点精神出问题嘛，明明是我家里的人，你怎么讲说那个是在做梦？今天那个人来嘛，然后跟我谈了一下，他就说他一直以为他在做梦。我说好，那很不错嘛哈。你会觉得说做梦，你的心态就是说他好像在做梦当中醒来以后就一切就恢复正常，所以呢不是这个情形。但是呢我们其实真的我们也是在做梦没错嘛，只是我们还没有醒来。他说啊我现在不是醒来。我说没有，那个佛法的讲醒来就是已经是正德的时候才叫醒来嘛。我们其实这个本来就是一件，就是说因缘和合，然后呢你们就是成为一家人嘛啊，那正好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是一个因缘和合的部分。但是呢现在因为我们还没有成道，所以我们看到的世间相其实是很难过，我知道。我说我都能够体谅你们难过，但是呢你想看看嘛，如果难过要怎么样去排遣，你要用方法嘛。他说啊，我真的我们三个那个母女这样子对看的时候呢，就是也睡不着啊，然后就小孩子说他没爸爸啊，然后我说对啊，那这样子也解决不了嘛，我们一定要方法排遣啊，排遣这个难过。他就说那怎么办？我就说就用什么方法。然后呢他就说啊，这样子有对他有用吗？我就说对啊，对他有没有用？他说没有。那没有的话那对你有没有用？没有。我说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对你最有用的？他就说他孩子小孩子比较可爱嘛，他就说再把爸爸带回来。我说对，再把爸爸带回来，但是怎么带啊？然后我就说有一个方法可以带嘛，就是说让他去更好的地方，然后呢以后我们在看到他的时候就是更好嘛，然后你就能够放心。那怎么让他更好？就是一直为他做功德啊，就是看你诵经念佛还是那个修善业这些，然后把功德回向给他就好。然后他就说这个方法就是要怎么做呢？我就说随时随地尽你的能力啊，不一定要，因为现在一般人看到出家人最怕的就是你又要再叫我供养或是什么，那我是都非常避免这一块嘛。因为我觉得说要供养是要你发自内心的供养，不要说因为你有所求来供养，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很清净嘛。所以呢我就是跟他讲，我说你可以念佛，然后你一天念100声，因为刚开始的人你要叫他念100声也很不容易嘛，你可以念100声做一个回向，然后呢你要一直想着那个阿弥陀佛怎么样子，然后呢然后你这100声功德好大好大，然后呢阿弥陀佛就会接引爸爸怎么样嘛，因为这是用方法嘛。然后慢慢的人说100声念完你会觉得说你就稍微放下一点，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再100声，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再100声，然后想睡觉的时候再100声，这样子你跟他你发现他一天念几百声甚至上千的哈，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可以做得到。然后呢最后他很感动嘛，就是要供养，就说我绝对不会给接受你这个供养。我说你，他就说啊，就为爸爸做功德。说可以，我的心你的心有恭敬，把这个功德就做到了，你就不要再做，你们现在需要的太多太多了。我说你们现在什么都要钱，因为我知道那种情形就是随时他听到什么他要去做嘛，那随时都要花钱嘛，那尤其像一个在摆摊子的人，随时要躲警察的人，你说他那个压力也是蛮重的啊。所以我就说你不要做这种事情，但是呢我希望你 有心，你就多念佛，然后呢真的有困难你可以随时来跟我讲，随时来找我，只要我在你都可以来。那他就觉得很高兴，他想说这个师父还不错，然后他就说好，那以后我可以来。我说你先事先打电话嘛，因为我就很忙啊，然后呢我打你打电话我再跟你讲什么时候嘛，因为如果是说正好我有课你要过来我也不行啊，然后他就说好。那你看这样是不是度众生，他以后他就可能就走这一条路就走得很坚强了，然后就我要去学佛，我要去听师父开示，这就方便力嘛，你用方法方便引导众生。他不是说啊你不要难过了，我们来喝茶，我们来聊，来听歌，我们去唱卡拉 OK， 不是这种。你说难过每个人都会难过，我也跟他讲说我一定相信你们一定很难过，我其实我也知道啊，但是呢就稍微分析一下嘛，那难过有没有办法解决事情，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难过，我也愿意分帮你难过一下，那就是不能的话我们要想办法嘛。好，那第四个呢就讲他说不舍一切诸众生，好，就说啊这个众生真的是，刚开始我也觉得说、哦、真的是我不想再谈下去了、哦、因为他刚来的时候我叫他做他也不想做，叫他吃喝个茶他也不想喝，我说啊你可以回去，我心那时候那种念头就会出来，我说哦你怎么这样子嘛、哦、后来呢我就想他说这是其实前面是观音嘛，观音都没有感人的意思啊，所以呢我就想说你就坐下来嘛，坐下来哈、啊、然后呢我们聊一聊，然后呢再来怎么样子的话，你就说在他一直重复讲他的事情，因为那难过的人很难避免，就是说他讲话很有逻辑，因为一定是很伤心的时候就是怎么样讲，然后你在很理智的去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那个话呢一直在重复，然后让你会有点觉得说听不下去的时候，你要想到菩萨要不舍一切诸众生，因为他已经出状况才会一直重复嘛，那我们就不能舍弃他、哦、常常要学佛的那个刚开始学佛刚开始踏入佛门当中的那个很多因缘都不一定嘛，很多都是遇到这种瓶颈的时候他发现你对他帮助很大、哦、你没有舍弃他，甚至你一直在旁边扶持他的时候，诶他整个恢复过来正常的生活的时候，他会觉得是你在陪着他走过这一条路，他就更容易亲近你，那你就能更有办法度化他、哦、是不是这样子。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开始当然是说我过去怎么样我小时候怎么样都有可能，这些都有因缘嘛，但是呢在我大学念大学的时候，我第一个会想到说我要去走入佛门的这个第一念其实是来自师父的一个慈悲心，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看到师父我也不认识嘛，但是呢后来就发现哎，这个师父怎么好可爱，当然是说那时候这个他很不恭敬嘛，讲师父很可爱是很不恭敬嘛，但是呢就是说他看到你永远是这样笑嘻嘻的嘛，就是哎，小姐安妮娜再来啊，你吃饭没，就这样子打个招呼，但是实际上他也没有停下来，其实他真的是他跟我讲话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他就这样走进来，那小姐你来啊，因为他事业嘛，你来啊，那吃饭没，你根本还没有回答就没看到人了、哦、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有看到你在这里，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个师父好可爱哦，然后呢他我都没有看过他生气的样子，但是后来才发现他也很容易生气嘛，但是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只要有什么事情我就会打电话问师父，然后呢就说师父可不可以去那里，他就说好，然后来，然后有时候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小侄子生病了，然后一发现那个病已经是那种没办法救，因为以前是讲到什么病就会知道说啊那个已经是没办法救的时候呢你就会很难过，然后呢我就去找师父的时候我什么话都没讲， 就趴在他的摩托车上，然后就拼命的哭，啊，然后很奇怪，啊，醒来以后，师父就煮一碗面，他吃一次又回来了。那事情其实他也什么话也没讲，也没有做什么。然后呢，每次都看到你，他知道那一阵子那种很难过嘛，啊，每次他都过来有要看到，会知道说会碰到我的时候就带一点，他说饼干，哦，那一块饼干。一个 tomato 一根香蕉，就这样小小的，然后你会知道说，嗯，师父有在关心，不舍，好，哦，就是不会舍弃这个众生嘛。然后你们慢慢就说，嗯，有人关爱，所以你就觉得说，啊，还是要出家，因为所有的朋友只是会口头上跟你安慰，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是很讨厌人家口头的安慰，真的。那我哥哥就说你怎么会这样子，人家也是站在朋友立场来安慰你，我说我不需要口头的安慰，要你就是实际上行动，哦，那我就说口头的安慰我还在想方法的时候怎么样去跟你应答，我说这个是很麻烦嘛。那他就说这是到后来我出家的时候，我会发现很多众生其实是跟我一样嘛，你口头安慰他觉得说很可以讲是说讨厌了，就是说不喜欢这种口头的那个部分。然后呢就是看你能够你就帮忙啊，不能够你大可以，其实可以感受到你的心这样子。好，所以呢这是讲到说那个心要不要去舍弃众生，不要说等等这个众生业障深重算了我不要度他，不是。他说在菩萨看到众生的一个看到每一个众生都是有可能成佛，然后都是可怜的众生，因为是生死轮回嘛，所以呢菩萨发心从来不会舍弃众生，好，哦，那不会舍弃众生都是积极的利益众生嘛，所以这个是饶益有情。好，讲到这边可以吗？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讲课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我想让你们对这一部经呢能够产生兴趣，不要一直停留在那个很难很难很难这样子哈，所以呢，我后来想到是说，我不要把论套进来，因为把论套进来真的是比较难，然后直接从经来看经好不好？好，然后这一部经是在讲菩萨道嘛，所以呢，我们如果从经来看，其实没有那么难啊。好，那如果这样，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好吗？